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我们刚刚读了这一节经文，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要先澄清一下啊，我们不是说我们放弃了炎黄子孙的这样尊贵的地位了啊，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炎黄子孙啊，每一个民族各各民各族各方都是由一个他们的始祖下来，都是很尊贵的啊。所以我这里面并不是说我们都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指的犹太人了，我们改国籍了，我们连我们自己的这个血统都把它放弃掉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等会儿我们会越谈我们会越清楚，越讲我们会知道真正的重点。亚伯拉罕就这犹太人来讲，当然是他们的这个了不得的人物，他们民族的最早的开始的啊。虽然希伯来这个希伯这个名字啊是更早于亚伯拉罕的，你如果读创世纪你会注意到还提到有这样一位叫希伯的人，还提到他过了大河。那他们那时候那边所指的大河啊，就是这个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啊，我们圣经上面的翻译的不太一样，每个地方的翻译可能不一样啊，就是西底节，就说翻译成西底节大河、伯拉大河。不过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就是提的是底格里斯啊，还有这个幼发拉底，就是讲这两个大河。过了大河，讲到希伯以后呢，希伯的后裔一直到了亚伯拉罕。所以对亚伯拉罕，对犹太人来讲，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始祖。就像我们这个华人，我们开口就说是炎黄子孙啊，皇帝轩辕氏的这个后代那样子。那这里面他这里面真正要讲到的是什么，真正要讲到的是亚伯拉罕以信心之父的身份所谈的。亚伯拉罕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那是另外一个父，不单单是从血统、从肉身、从整个民族来讲，他是犹太人的父，犹太人的这个的始祖。那从他的后裔所生下来的，以后以撒、雅各十二支派就众多的这个犹太民族、犹太百姓，那是指的血统，那是指着这个。biological 指着生理上面在生物的这个系统上面所传下来。我们这边所要讲的是亚伯拉罕在信心上面是信心之父。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现在历世历代各民各族各方都是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福音的这个圣诞的气氛在里面啊。我们读这一段啊，我们刚刚的这个起印经文从第二章第十四节读起，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也正好就是同样一段经文。我们上个主日我们就是读这段经文的哦。你说你读来读去呢，就感觉不出有什么这个圣诞的气息啊，的的确确啊，这里面不像在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啊，特别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有天使歌唱，有牧羊人啊，在那个旌旗当中，他们一起去朝拜，有马厩，有耶稣基督，有小婴孩抱着，好像我们读不出来啊。不过里面的信息，你一读了你就知道，与圣诞是息息相关。圣诞，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可以跟我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可以就着圣诞节这个话题啊，把它联系到福音，联系到啊我们的这个机会来见证，来解说，告诉人 我们庆祝圣诞，一个这么样热门的假期，到底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好像去银行，你去 do banking 啊，你跟着这个 cashier counter 的这个 cashier 啊，他在办理你的事，就可以跟他聊天了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过圣诞节。Do you celebrate Christmas? 他说哦，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是一个假日而已，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假期，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这个好像大家开 party 啊，这个庆贺狂欢，一个休闲的时刻，就是一个大家到这个购物中心去抢购东西，去等着这个减价，大减价大平卖啊，我们去捡这个好康的这个购物的机会。那你可以邀请他 celebrate a Christmas with Christ 啊。如果因为很多人他们过圣诞节呢是不没有基督的圣诞节， without Christ Christmas 就剩下最后三个英文字母变成 MAS， 是不是变成 MAS？ 对银行的人来讲呢，就是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就是金融管理局，新加坡的中央银行啊。那么你就用这个话题可以跟他聊聊天，也建议他能够真正来明白圣诞的意义啊。你在飞机上面啊，可能 MAS 你特别搭了马航的话，你说哦，这个是 Malaysian Airline Service 啊，那其实呢？Without Christ 剩下来的就是这个三个字母，对很多人过圣诞也是这三个字母，就是 money shopping 嘛，跟花钱有关， alcohol party 啊，喝酒饮酒作乐有关，再过来呢 sex 大概很多的一般的人所谓的这个圣诞狂欢，没有 Christ 就是只有这个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分享的见证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啊，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这里面好像所读到的与圣诞的气息不是那么样的浓厚，不是那么样连结在一起。但是我们来问，圣诞到底耶稣基督降生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你如果真正从故事性上面来讲，这里面的故事性的味道不浓啊，但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我们深入来领会来了解，因为这里面所要传讲的这个有关于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里面所提到的，跟我们跟上帝在这个亘古之先呢，老早就安排计划的，是整个连结在一起的啊。等会儿我们就会引用到别处的经文，我们合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当诗人都在预备着这个年底的假期，安排了各样的行程各样的活动，但我们知道主你降世为人，为的是要来救拔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凭着信心也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和众圣徒们一起，我们来迎接，我们来歌颂，我们来赞美，我们来传扬。我们也是深愿让我们能够进入你话语当中，能够明白你里面所给我们的宝贵的教导，宝贵的真理，宝贵的应许，所赐给我们宝贵的灵粮，给我们光照，让我们能够见到主你自己的大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先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呢，我们的华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这个救拔这个字眼呢，它本身有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角度，这个字眼也可以翻译成什么？翻译成说他hold 得住，抓住，他不是抓住天使，而是抓住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明白，我们如果真的这样翻译成华文的话，你就感觉起来这到底他讲了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其实用救拔呢表达得很好，他不是来抓住，他不是来救，他不是要跟天使来这个好像 identify with angels. 他不是要来成为天使，他不是要在天使当中来抓住他们，来把他们带回来，在天使当中有他的救赎的工作，不是，他是在人当中。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那你说为什么他这个会突然冒出来讲说，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人，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你从上下文你也读得出来啊。上下文他就讲，他说啊，儿女有血肉的身体，我们有血有肉这个身体，所以呢他来呢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你上下文一读你就注意到了，他讲的就是指着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代，指着人而不是指着天使。所以这一句话呢，你如果直接从字面上面来翻译呢，它有好几重的这可能的翻译法。有一个翻译的法就是说，他来他不是成为天使当中的一位，而是成为人，是个活生生完完全全的人，这是一种翻法。或者是他来他不是来抓住这个天使，而是要抓住这个就把这个抓住啊，持定这个字眼，我们上次我们也讲到了过了，上次我们讲到了是第四章的结尾，第四章的结尾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深入高天呢尊荣的大祭司啊，那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是不是？我们就必持定所承认的道。保罗他也用过这样的字眼，直接就翻译成持定，叫持定什么呢？持定永生。他要我们呢要持定永生，预备将来，持定永生，是不是？就原来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这个意思的啊。那这里面讲他可以翻译成他不成为天使当中的一位，而是成为人。他也可以翻译成他不是来抓住，来好像持定来这个在天使当中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工作，有他的目标，而是在人当中。而且这个人当中他特别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着有信心的人，领受信心的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他上上下下称的都是什么？称弟兄，称弟兄。到了第三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考。所以这里面所指的呢，就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来他要抓住这些人。我还是认为我们华文圣经就最直截了当翻译的最中肯，最意思最浅白最直接啊！我们一读就知道，他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是圣诞真正里面的核心的意义啊！耶稣基督来，他不是来表演一场秀，是不是？他不是来好像就是在这个让以后的变成一个节日，不是？他来为什么？他来要成为人，要把恩典、把真理带下来。我们可能刚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也会有一个疑惑。我们想要问，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突然嘣冒出一个天使来呢？这个是有道理的，特别是经过了这么两千年的时间了，其实是过去大概差不多六七十年的这个考古啊，所整理出来的一些资料，也让我们稍稍了解主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当中可能有的一些各种的这种说法，他们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社区里面所流行的一种思潮，所流行的一些讲法。怎么讲呢？大家知道死海古卷在1948年很意外的这个情况底下呢，有几个牧羊人要找走失的羊了，他们就到处啊，里面有很多沿着那个这个悬崖边的斜坡上的那个洞穴啊，这个洞穴呢，一般的人不容易靠得近的，因为它在斜坡上面或者在悬崖边上，是垂直的，这个洞穴是深入到里面去的。 羊可能会走斜坡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些羊啊，可以人都不敢上去，它可以爬斜坡，会不会不小心掉到洞里面去了？所以这些牧羊人啊，他们到处找，碰到洞那也不晓得里面到底有多深，所以他们的用法呢，就是用石头往里面丢啊。我想我们也会这样子的，你碰到个洞，不晓得看不见这个洞底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所以就先用个石头丢下去看看是什么样的声音，是水的声音呢，还是什么样的声音啊？结果他们发现呢，好像打在一个那个这个物，打在一个容器啊，特别是这个陶器土制的那种瓮的那个声音，哎，这就引起他们的好奇啊，故事就展开来了。这个不是我们关心的啦。结果就从那里面就挖找出来啊，根本不是挖，根本就是摆在那个洞里面的。挖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从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对那些当地的那些牧羊人，他们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在那个地方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中国这个中原那一带，关中啊什么地方，很多农民可能挖这个要开垦一下，就可能就挖出一个东西来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呢，他们自己也不懂得里面的宝贝，可能就拿到旧货摊，拿到什么古董店，很便宜的就卖掉，以后辗转出来，哇不得了，弄出来是什么这个汝窑的开片，哇那不得了了啊！那原来就是价值连城的，但是几块钱可能就卖掉。这些牧羊人就是这样子，几块钱就把它卖掉了，流落到哪里？流落到开罗啦，流落到这个约旦呢，那些古董的店里面，被当时的犹太人那时候他们要复国，很多的人都回来了，其中也有很多的精英分子啊，他们也很留意，因为知道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古代留下来的东西，那些古董那宝贝。结果他们在这些好像后这个市场的这个后边的边缘的地方，哎，找到一些东西，一看就认出写的字体不同，这个字体里面他就知道这个是大概是属于什么时代的啊。我们的那个古董啊也是一样，字画古董你一看就知道他在这个鼎上面，在爵上面，在这个陶器上面，他们的图案，他们的字形，你大概就可以推得出来他是哪个年代的。就懂的人就知道这个是宝，所以以后以色列人大量的去找，整理出来的，我们就称之为这个死海古卷啊。有的人喜欢把它讲的神奇一点，叫死海神卷啊，其实就是古卷。那些里面有很多的记录，记录了主前大概两个世纪，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面就有所谓等候那天使的救拔。对犹太人来讲，天使他们并不陌生的，他们知道的是什么？知道的是加百列，他们知道这些，甚至在那个所谓的四经伪经里面呢，提到的是七位天使长啊，这个。不是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而其中有某一些的教派，他们的文献，他们的这些遗物里面就提到了他们所等候盼望的一位光明，一位大能的一位天使。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写的对象啊，就是犹太的信徒。我们读希伯来书，你翻阅之后，你就会注意到里面特别就着旧约，特别就着祭司的职任呢、献祭的条例呢、有关于救赎各方面，有关于这个会幕，有关于这里面的所提到的是最详细，而且把这里面要能够强调证明出来，天上有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真正的会幕， 那地上的不过是影儿，所以强调的重点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的对象领受这一卷书的这个读者是谁？就是那些犹太的信徒。而在这些犹太信徒面临到逼迫的时候，面临到动荡的时代，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上一次第十章我们特别念了啊，因为那时候有许多受到的逼迫临到了这些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还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不要退后了。如果你退后了，上帝就不喜悦了，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还鼓励他们，来坚固他们。所以你把这整个背景了解了，你再来读这一节，你就不会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他突然提到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告诉我们，我们所等候的，我们真正所信靠的，真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能够在那边期盼的，不是一位光明一位大能的天使，那灵界里面的活物不是，乃是他要成为人，像我们一样。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把这个背景连在一起，我们知道你就不会诧异为什么他我们所选出来的第十六节，从上下文来读，马上你就读出来，他所讲的指着的就是我们，他所讲的那一位到世上来成为人，他不是成为天使，而是成为人，他不是在天使当中 有他的作为，有他的计划，有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而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他来，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要凡事上与我们相同，他要一样取得的我们肉身的形状。这个当然讲到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本来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很难很难，我们用好像用各样的理论学说能够把它讲解的清楚，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争执，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讨论啊。那在差不多1000年前，那时候在英国有一个这个 monk， 有一个 bishop 啊，这个人很有名， St. Anselm，也是圣徒啊，安瑟伦啊，圣安瑟伦，他成为 Canterbury 大主教的第一位大主教啊，这个罗马天主教在英国成立了这个教区啊，第一位大主教就是圣安瑟伦。在他的著作里面，他的著作那时候的著作很多是像语录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是长篇大论的著作，有的时候呢好像对话问答一样。答客问，像这样子的问题，他底下有学生来问他问题，谈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上帝成为人，为什么上帝成为人，上帝怎么成为人，这个很难很难去解释。当然他成为人又为了什么，那更重要的问题了，他成为人他到底能够做些什么。他那里面他就讲了好几句话， 这好几句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无男无女上帝创造亚当，当没有任何，只有上帝所创造的万有，人还没有被造，那个时候呢，有男有女吗？没有，无男无女，上帝创造亚当。等到亚当被造好了，那时候有男无女，上帝取了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是不是？所以有男无女，上帝造了夏娃。以后呢，我从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开始，所有的人的亚当的后裔就是有男有女生下每一个人。圣安瑟伦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还特别加了另外一个例子，加了亚伯拉罕跟撒拉。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这个例子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他们都已经过了生育的这个年龄了啊，所以如同看自己如同已死，撒拉都已经停经，都已经过了生育的这个阶段了，但是 他们是这时候是亚伯拉罕、撒拉得应许的儿子啊，他特别把这个把这几句话里面加入这一个，然后呢，最后一句话讲到童女怀孕生子，就是讲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而上帝成为人，他那个过程又是怎么样？就试着想办法，我们来明白，我们来了解。所以他提到有女无男，童女怀孕，圣灵感孕了一个童贞女玛利亚，她怀的胎。上个礼拜我也特别提到这个，我不晓得是在这边讲还是在哪里。Karl Barth 这个巴特这位神学院，上个世纪的大神学家，瑞士的大神学家，他就提了两件事情来驳斥新派的神学。一个就是 Virgin Womb 童女的子宫，另外一个是 Empty Tomb 一个空的坟墓。这个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不停留在坟墓里面，因为坟墓空了，他从死里面复活。那么他的生也显出上帝的大能的作为，圣灵感孕童女，有没有难？没有难。所以有女无男，耶稣基督被童女所生。所以这几句话你说有什么神学的那个深刻的描绘？不是，是很通俗的几句话，但是试着用这几句话来帮助我们来看到这里面的很多的不同，完全一个特别的上帝特别的作为。本来这个讲到道成肉身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尽量能够有机会，我们要多了解，因为一个完全的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成为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你说变成一个怪胎，不是，又是一个位格，但是两个性，一个神性啊，不是两个名字啊，那个性，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两个 nature 又在同一个位格里面，又不掺杂，又不分开啊，又不混淆等等啊，又不，这里面有太多我们用言语啊，很多地方只好用反面的叙述方式来描绘，因为你要用正面的方式太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多半碰到这些难的地方的时候，很多的地方的叙述都是用否定式的方式啊，就是有两性在一生里面，在一个位格里面啊，又不会分开，又不掺杂混淆在一起啊等等，只好用反面一个否定式的口吻来描绘这样的事情。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相同，这是真正呢最最让我们感到这个玄之又玄，很难去明白体会的。但是呢，我们又感受到里面上帝的真正的他的关心，真正的爱，他的真正的体恤，因为他不与我们完全相同，他怎么来体恤我们？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一位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在人，我们人呢，每一个人，你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在众人当中尽我们一个做人的本分，我想有几件事情，我就只举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要有见识，要能够真正明白，因为累积常识、累积知识、累积学识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能够帮助你凭着你所有的，要有一个智慧来分辨、来辨别、来判定我们周遭、我们生活里面所面临到的各样的事情，各样的，无论是各样各种的理论、各样的难题、各种的压力、各种的挑战，你要有这个见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恕道，这个饶恕的恕、宽恕的恕，恕道。 以前我们曾经提过，福音书里面专专讲到一位，讲到一个词汇啊，是用在主耶稣身上，几乎全部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什么？就是怜恤、怜悯，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得很好，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肠。这个字眼一共出现在福音书里面12次，9次之多都是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另外2次、3次是出现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好像浪子回头啊，那个做父亲的在那个村口看着老远有一个人跌跌撞撞的回来，他的父亲就动了慈心，就迎上前去啊，抱住他，亲他的嘴，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动了慈心，大概有8次、9次之多，都是用在主耶稣身上。另外的用在比喻里面，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了路边有这样一个被打劫、被妈这个打伤、丢在路边让他等死的人，他动了怜悯人的心啊，他动了慈心，把他带回来。另外一次是一个父亲带了自己的儿子来求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束手无策，他到主耶稣的跟前，主耶稣说要信啊，不要怕，只要信。这个父亲讲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了，是不是？你说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我们信心可能很小，可能萌芽而已，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好像抓不住那个信心，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一个确据把握啊。他就求主动怜悯的心肠，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为了自己的孩子在主面前他讲出来的话，其他都用在主耶稣身上，给我们一个很这个鲜明的一个榜样，一个记录，讲到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并非不能，换句话讲，就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啊，一个人一个这许多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 character， 我们的 personality 里面的支柱啊。我举这两个，一个是见识，真正能够懂，能够分辨，能够知道好歹，熟悉仁义的道理，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话。他告诉那些收信的人，他说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应该做师父的了，是不是？你花了这么大的功夫，也参加这么多的聚会，也听了很多的这个讲座，看起来应该做师父，但是谁知道还得用把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啊？哎呀，再来教导了。所以他讲到什么样叫做能够长大成人呢？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人呢，要熟悉仁义的道理，要懂得分辨好歹，熟悉仁义的道理，这是见识。第二个就是要体恤，要有怜悯人的心肠。之前我也曾经转述过我从唐牧师那边听来的一个故事，大概40多年前，他到瑞士参加 The Congress of Evangelism, The World Congress of Evangelism, 那时候是 Billy Graham 他们这个 Crusade 他们办的一个大型的聚会，从世界各地召聚那些布道家 Evangelist 去开会。那个时候就有一位是 World Vision世界宣明会，我不知道这边是怎么翻译的那个创办人，他讲一堂，他就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唐牧师转述，我又再转述唐牧师的，跟大家这个分享。他说这个世界宣明会的这个人，他说这个时代啊，你要找到有本事的人、有学位的人、有各样成就多的。多如牛毛，这个车载斗量，但是你要找到一位有怜悯人心肠的，少之又少。我想这个可能是他自己在他的事工里面他所面临到的一个感慨的地方。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人，要凡事与我们相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来真正来 体恤我们，他来真正了解我们，我们才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根基，一个基础上面，站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能够来了解主的心，主他能够真正来了解我们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中保在上帝与人之间要有一位中保，必须是完全的上帝，必须是完全的人，才能真正扮演这个中保的地位。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这个已经讲的好像很深的了，讲到圣诞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降生不是像一场这种好像这个有啦啦队来这边各样的啊，有这种彩球，有这种乐队啊，一个欢腾欢庆，当然是欢腾欢庆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这个。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就是要救拔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还有呢，耶稣基督来为的是什么？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晓得大家读到这一个片语的时候，这个 phrase The Abraham's seed， 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知道你马上联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所以上帝的安排计划，它是从头到末了有一个连贯性的，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真正的主轴在那边一直下来。他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个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提到啊，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有一个儿子，你要得一个后裔，是不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我们还没有，虽然没有提到创世纪第十七章，但是我们提到了创世纪第十四章，提到一点点创世纪第十五章。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时候已经离他被带领出来啊，已经25年了，他75岁蒙召离开他的本地本家本族，到迦南地，99岁，要100岁了。那个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另一次的显现跟他有一些吩咐。那一次的显现很特别的，因为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对亚伯拉罕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我自己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面前你要做完全的人。那个做完全的人的意思有什么？你要行在我面前，一个完全行在我的面前，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那么他就跟亚伯拉罕要跟他立约，里面就提到了几句话很重要的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天下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上帝与亚伯拉罕定了一个约，这个约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看到说印证出来了？你说有啊，亚伯拉罕以后得了应许的子孙，是他得了应许的儿子以撒，而这个以撒我们刚刚之前已经讲了，他看自己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过了，根本不可能的，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看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件神迹的事，上帝好像是从无变为有，从死里面产生出生命，因为他看自己如同已死了。那么以撒的的确确是那应许的儿子，因为在这个身上他就传续下来那真正上帝的应许一代一代。那么你说到底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的是谁？指的是以撒？指的是雅各？指的是12支派里面？指的是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保罗说不，这换句话讲啊，你把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后裔这个片语彻底把它拿出来，你仔细来追究，你就看到这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上帝成为人，他就是来印证，来完成上帝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在这个约里面所定下来的应许。所以保罗他提到这个事情，也正好是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当然我们其实应该看上下文的啊，一起看，我们就把这个给抓出来。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里面就让我们更加的惊异啊！原来真正他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先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他先应许赐下那一位，那一位就是道成肉身，就是我们圣诞节真正的主角。圣诞节真正的主角就是 Christ， 是不是？你把 Christ 拿掉了，就不成为 Christmas 了。这个那位真正的主角降生，就是来应验了这个约里面上帝所自己定的。上帝与亚伯拉罕有一个 covenant， 有一个约。这个约的真正的核心在哪里呢？就是那一位子孙。不是指着众子孙说的，不是多数，是单数，不是 plural， 是 singular。 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不是指着许多人说的，不是说众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位子孙是谁呢？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再回去读创世纪，上帝讲说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多少呢？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时候我们就被这个众数啊，这个大的数啊给吸引去了。所以我每次一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想到从多数的这个角度来想，往往我们就忽略掉上帝讲天下万国都要因他得福，那个他是个 singular 的他，是个单数的。所以等到你读到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通过了这个考验，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上帝所吩咐的地方，就是那个亚摩利山上献祭，要献祭，上帝的使者制止他，之后又重述了一遍给他的应许，又重述了一遍上帝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赐福，里面又提到了，就提到这个天下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这个福气的福字啊，我们华人中国人都喜欢了，我们都盼望能够得福。那我们得什么福？从上帝那边得福，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得福。其实这个福啊，其实这个福字啊，最早就是出现在创世纪上帝的创造里面。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的创造它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善良的一个意思。上帝的创造不是让人在像这个佛教里面的想法，让人在这种十二道这个轮回里面，这个十二因缘啊、无明啊、困苦啊，什么一大堆在那里面，这种孽障里面在那边循环，在那边轮回，不是。上帝创造他就赐福，唯一一次真正让我们看到人来为人来祝福的，来好像来赐福，那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麦基洗德以上帝的大祭司的身份来迎接亚伯拉罕，他为亚伯拉罕祝福，那是我们所看到记录上面的人对人的那个祝福。但是麦基洗德又是很特别的一位，因为他是站在上帝的儿子的这个预表的身份上面来为亚伯拉罕祝福。那是另外的课题。所以我们这边要问，那个福是什么福？上帝应许的那个福谁来完成？圣诞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这边讲圣诞节道成肉身，神成为人到世上来做人，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来他不是成为天使， 他来不是来在天使当中来抓住他们，来持定他们，不是，而是在人当中。在哪些人当中？在领受信心、领受恩典的人当中，他来救绑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应许上面来看，这一位将士为人生在马槽的婴孩，他自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与所有其他亚伯拉罕的后裔完全不同。他是那一位，他是那一位，而这一位啊，他来真正能够把上帝应许的福气带下来。你知道我们的诗经上面有一句话，叫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啊。我说我在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远古的时候，殷商商朝的夏商的那个时代，你说有多少人口啊？你说能有多少人？几百万人，真正到一千万可能话都很，已经是很了不得了。怎么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人用一个兆呢？兆字一兆，你看以我们现在来讲那个天文数字的啊，你亿，这个亿的 billion 十亿啊，再过来才知道兆啊，你再加个三个零，那这么多的人兆民赖之。那时候的人可能用的词汇就是比较夸大一点，或者是那个时候的兆所表达的那个数量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认定的那么多。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当然那个时候他所讲的是指做天子、做王的、国君的、做这个领袖的。一人有庆，所有的臣民、所有的百姓都依靠着他的这个恩典了。这一句话用在主耶稣的身上，我才真正有资格。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普天下所有的人真正得着那个福气，靠着谁？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这就是希伯来书，我从希伯来书这一节里面，我跟大家来一起来的分享。从这个角度，他就是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来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他要救拔我们，而他的真正的过程，他所安排计划的这一条路，是他要成为人，跟我们一样，他来体恤我们的软弱，同时他也来应验，来完成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所讲的。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里面所说的。而加拉太书第三章最后所提到的，这就是福音了。这就是说，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众多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所成就的。我们来看在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里讲，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完全是站在救恩，凭着信心我们所成为，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义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里面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来认识你从起初所安排、所计划的，你所应许的，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印证、来显明出来。他是那位应许的子孙，他是那位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到这世上来要与我们相同，来体恤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来为我们来尝死味，为我们能够从 死里面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要为我们得回那荣耀尊贵的冠冕，要把我们带回到基督里，把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凭着应许来承受产业。愿在这个当儿，我们也都能够被主所感动所兴起，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我们来与人分享，把福音佳音来传扬，来解说，也邀请人能够真正过一个明白圣诞意义的圣诞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